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eschmeyer。 你大概知道十灾和出埃及的基本故事。神差遣摩西去见法老，告诉他
容我的百姓去，
法老当然拒绝了。于是神降下一系列十个灾祸，最终导致人和牲畜的头生子都死亡。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法老才让步，以色列人得了自由。但那只是这个故事的表面，其实背后还有更多事情在发生，有一整层属灵征战，也有神的惩罚，不只是倾倒在败坏的埃及人身上，也倾倒在那些他们当作神来敬拜的邪灵身上。而神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几乎就明说了这一点，在宣告第十个灾祸时，神说
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审判不只是针对那些奴役并杀害以色列人的人，他也针对那种压迫背后在其之下的邪灵势力。明白这场属灵征战对于理解为什么神特别用这十个灾祸来施行他的审判会非常关键。约瑟夫·赫兹拉比认为，埃及的灾祸远不只是对不悔改沉迷其中的法老做一场戏剧性的羞辱，相反，神是在向以色列和埃及双方显明那些被埃及人敬拜的假神是多么无能。用赫兹的话说，引用青蛙被敬奉为多产的象征，却被变成了恐怖之物。牛群、圣羊、公羊、圣山羊、圣公牛全都被击打，那只圣甲虫反倒成了那些信靠他的神性之人的折磨。再加上黑暗之灾，他显明了太阳神拉达黯然失色，我们就会看到这里呈现的是以色列的神、宇宙的主与一个衰朽文明那毫无意义的偶像之间的对比。其实我们还可以比赫兹拉比走得更远，在前几个灾祸之后，法老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以色列人可以去向神献祭，但必须在埃及境内献祭，而不是像神所说的那样到旷野去。听听摩西为什么说这个提议不可接受。
摩西说不行，因为我们要献给耶和华我们神的祭物是埃及人所厌恶的。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上，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
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必须到旷野去敬拜神，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会献上埃及人视为圣物的动物。这很可能特别是在指母牛。后来法老又提出让百姓走，只要把羊群牛群留下，摩西就明确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把牛也带上好献祭。埃及人会献公牛为祭，却拒绝献母牛，因为母牛被视为女神伊西斯的圣物。事实上，希腊人希罗多德后来还注意到，埃及人甚至不愿意亲吻希腊人的嘴，因为希腊人吃牛肉。所以摩西问的当然没错，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上，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这也解释了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最后发生的事，因为以色列人一得自由到了旷野，他们做了什么呢？结果呢，他们不是把牛献给神为祭，而是做了一个金牛犊去敬拜他，也向他献祭。所以就像这些灾祸不是随便发生的一样，这个金牛犊也不是偶然的。当你明白埃及异教信仰的属灵背景之后，这两件事就都说得通了。好吧，这就是离开埃及这个故事作为对埃及诸神的审判的两种方式。这些灾祸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神没有能力，结果就是那些对埃及诸神来说是圣物的动物被当作祭物献给了真神。但这个说法仍然少了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尼罗河的水变成血这件事又怎么解释呢？很多人，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赫兹拉比以及像 Roy Salk 这样的福音派作者，都声称这要么是神对哈皮的审判，他们说哈皮是尼罗河之神，要么就说这是因为埃及人敬拜尼罗河本身。这些说法很常见，从表面上看这类理论也确实说得通，埃及人的生命仰赖尼罗河，而处在这种处境的许多古代民族最后都会去敬拜那条维系生命的河流，或者发明一个掌管河流的男神或女神。但正如瑞典考古学家 Tarja Osgaard 指出的，埃及人反倒以没有这样做而很突出，他们不敬拜尼罗河，而且也确实没有所谓的尼罗河之神。哈皮今天有时被描述为尼罗河之神，但他其实不是这条河的神，他只是这条河每年的泛滥，也就是洪水的神，而埃及人需要这种泛滥来灌溉庄稼。而实在的故事里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跟尼罗河泛滥有关，所以我们的理解里还是有个缺口。神为什么要把尼罗河变成血呢？ 要理解这第一个灾祸，你特别需要知道一个埃及神话。这个神话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名字很贴切，叫人类的毁灭。这对古埃及人来说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宗教文本。为了让你感受它到底有多重要，我们最早发现这个神话是它被写在法老陵墓的墙上。
我觉得不是吧 Ramsey， 我相信是图坦卡蒙。
图坦卡蒙，
图坦卡蒙，
结果发现他其实既写在 Ramses 的陵墓墙上，也写在图坦卡蒙的陵墓墙上，还写在同一时期另外两位法老的陵墓墙上。在这个神话里，太阳神拉已经年老，人类背叛了他，众神议会召开，他们决定拉应该派他的女儿哈索尔，也就是被称为拉之眼的那位，去杀死叛乱者。下面是 Amy Buettner 博士朗读他自己翻译的这段神话，讲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众神对拉说，让你的眼去为你击打他们那些谋划邪恶的人，没有谁比哈索尔更能为你击打他们，愿他作为你的眼下去。于是拉派这位女神到旷野去杀戮人类，她回来时拉对她说，哈索尔，我的眼，愿你平安归来，你完成了我对你的吩咐，我要再次以王的身份掌控人类，是借着削减他们的数量。女神说，以你为我而活起誓，我已经压倒了人类，这让我的心很畅快。于是强大的塞赫迈特诞生了，他不会停止杀戮，他在整个埃及烫刑，在人类的血里行走。
起初拉在 Buettner 的翻译里写作 Reed， 他很高兴哈索尔照他的吩咐做了，但他已经血醉成狂了，他变成了狮头的塞赫迈特，然后继续杀戮所有人，有罪的无罪的都杀，他就在他们的血里游泳。为了阻止他，拉想出了一个计划，他让埃及人把红陶土掺进7000壶啤酒里，塞赫迈特把这些红色啤酒全都误认为是血，结果他改为喝这个而大醉，随后又变回哈索尔，他回归时还被称颂为醉酒女神。而这其实就是埃及每年一次的节日醉酒节的由来，在这个节日里埃及人会喝醉，既是为了敬奉，也为了安抚暴怒的哈索尔，这每年都会提醒他们，正如神话所说，尊重必定要通过痛苦而产生。所以这个神话看起来极其古老，它比出埃及的事件还要早，而且它似乎相当核心地塑造了埃及人对诸神的看法，他们敬拜并安抚这些神，但在内心深处这些神恨他们，甚至可能想在他们的血里沐浴。所以带着这个背景，再来看出埃及记第七章如何呈现第一个灾祸。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和埃及神话不同，这不是把啤酒掺上食用色素，神是在击打尼罗河本身，埃及人的命脉真的把这条河变成血，使它无法饮用。很难想象埃及人看到这种事会想到人类的毁灭之外的任何东西，因为这场灾祸就是这么直接的在回应那个主题。但法老仍然心里刚硬，他拒绝听从，因为埃及的术士也用他们的秘术做了同样的事。有一种解释是，他们用的这些秘术其实是某种魔术把戏，就像神话里那样，用陶土之类的东西让水看起来像变成了血。但像圣奥古斯丁这样的基督徒，长期以来都很坦然地肯定，不，他们是在借着真实的邪灵力量来模仿把水变成血的事。毕竟圣经非常清楚地说，有些异教确实只是敬拜人手所造，其实并不活着的偶像，但另一些异教崇拜则是在敬拜非常活跃的邪灵存在，而埃及人看起来是在做后面这一种。所以当我们把它放在犹太和埃及这两个背景里来读时，出埃及记里的属灵征战就变得很清楚了。事实上，明白这些细节也有助于解释十灾之前和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所以在十灾之前，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神赐给以色列人三个神迹，好让他们也知道摩西和亚伦是货真价实的，确实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三个神迹是这样：第一，亚伦的杖变成蛇；第二，长大麻风以及得医治；第三，一壶水变成血。而每一个都是具体的记号，表明神比法老和法老的诸神都更大。首先，蛇是法老权势的象征，你在他们的王冠上就能看到，它既是法老对蛇女神瓦杰特的奉献的标志，也是上埃及和下埃及联合的标志。 所以蛇成了埃及和法老本人的象征，甚至在圣经里也是如此。但在这里，亚伦的手杖却比法老的权杖更大。亚伦的杖变成一条蛇，竟然把埃及术士变出来的那些蛇吞吃了。至于第二个神迹，关于塞赫迈特的祭司，有一种说法是他们既能引发疾病，也能医治疾病。疾病是由暴怒的塞赫迈特带来的，而他的祭司宣称他们可以借着献祭来安抚他，从而带来医治。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能立刻而且明显的使人长大麻风，也能使人得医治。然后当然在第三个神迹里，我们在水变成血这件事上看到了鲜明的对比。在埃及关于人类的毁灭的神话里，拉被描绘成一位年迈的神，他已经没法控制那些在背后密谋反抗他的子民了。而当他派出他的女儿哈索尔，也就是拉之眼，去惩罚他们的叛乱时，他很快发现他其实也控制不了他。塞赫迈特有一个称号很贴切，就叫毁灭者。我们也看到了那种毁灭是什么样子，他嗜血滥杀无辜，完全失控，甚至脱离了拉的控制。而我们已经看到解决办法基本上就是用食用色素把啤酒变成假血，试着让他喝醉，好让他安静下来。整件事甚至让拉自己都看清，他已经太老了，根本应付不了这些。这个神话不只是被称为人类的毁灭，就像我提到的，他还有另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叫天牛之书。这是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拉对女神努特说，我的身体第一次变得软弱，我不会等到另一个来胜过我。于是他变成一头母牛，他骑在他背上前往他在天上的宫殿，把人类留在下面。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为什么当天上的神似乎沉默不语时，以色列人会被诱惑把金牛犊当作天的形象。至于塞赫迈特，他逃到旷野，在那里他可以远离拉的权威，想杀就杀。他的跟随者把他当作那位遥远的女神来敬拜。坦白说，他离得远反倒是好事。神借着摩西显明的是，他比埃及的诸神更大，不管是在能力上还是在良善上。他不需要食用色素或诡计就能使尼罗河变成血，但他也不会逃走。相反，他亲自下来要把他们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领他们出了那地，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尽管这意味着要穿越旷野塞赫迈特的领域，他们即使在那里也仍然侍奉他。而这一点在最后一个灾祸里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就是每年在逾越节所纪念的涉及头生子死亡的那一灾。
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写在门楣上和左右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
注意，出埃及既把死亡的天使称为灭命的，这正是埃及人给塞赫迈特起的那个称号。但与拉和塞赫迈特形成对比的是，神和他的天使既更有能力，也更有怜悯。那位天使严格遵照命令，只杀埃及人的头生子。当他看见门框上有逾越节羊羔的血做记号时，就完全越过那些忠信的以色列人家。这不是因为他被欺骗了，而是因为差他来的那位神是一位良善的神。而以色列人那时还不知道，这个逾越节本身其实是在指向更伟大的事，指向神能力与良善的终极记号，也就是圣餐和十字架。最后的晚餐是一顿逾越节筵席，并非巧合，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羊羔。他设下自己的生命，献上自己的血作为完美的祭，为要把我们从死亡的权势和黑暗的势力中拯救出来。而在这一切当中，他甚至还能为逼迫他的人祷告，喊着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后来圣俄我略大帝谈到这个祷告时说，有什么祷告能比这种更纯净甚至更值得想象呢？他借着为折磨自己的人代求，向自己的施虐者施怜悯。正是靠着这种祷告，那些疯狂的逼迫者流了我们救赎主的血，后来又凭着信心喝了那血，并宣告他是神的儿子。有一种讲述基督徒故事的方式，大概是这样说的：神应许犹太人，他会差遣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压迫者，而人们以为那会是政治层面的拯救。但当他们以为那意思是把他们从该撒和罗马人手里救出来时，耶稣来了，却发现他想要拯救我们的其实是脱离撒旦和他的爪牙。但正如我希望这段对出埃及记的简要勾勒所显示的，并不是神在玩什么调拨把戏。神从一开始的计划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些黑暗势力中拯救出来，并把他的审判临到这个时代邪恶的神明身上。这才是出埃及记的真正意义，也是十字架的真正意义。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eschmeyer， 愿神祝福你。